请大家打开诗篇110篇。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说，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不久前我们纪念了基督的升天日，这是基督救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我们的最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紧紧的眼目在盯着他的时候，耶稣就升天了。那么他现在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定睛在耶稣他最后所在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右边。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的1到3节，这三节告诉我们，上帝赐给基督天上的尊贵王权。今天的主题是天上的王权。首先我们看基督的地位，这是第一节。第二部分是基督的统治，是第二节。第三部分是基督的百姓，看第三节。这三节的意思是上帝赐给基督天上的尊贵王权。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诗篇的起头，是说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主是指有控制权柄的主人。这个我主，大卫的主人是谁呢？孩子们知道吗？他是谁呢？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自的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弥赛亚基督。诗篇110篇是诗篇中众多的弥赛亚诗篇中的一个，是关于耶稣升天的一个诗篇。大卫在这里描述了上帝对基督所说的话。大卫怎么会知道上帝对基督在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3章36节就明确的说，大卫是被圣灵感动来说出这些话来。圣灵是借着大卫来告诉耶和华对基督的旨意。那么旨意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基督的地位，上帝对基督的旨意的第一个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地位。耶稣的位置，基督的位置，我们首先看，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上帝耶和华赐给基督就坐，上帝不是说你站在我的右边，而是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坐在耶和华的右边是不同寻常的，在上帝的旁边坐着代表着尊贵，也代表着安息和统治。以赛亚书六章描述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天使撒拉弗是侍立在旁边，是站在旁边。启示录第四章描述四个活物称颂耶和华，那坐在宝座上的上帝，24位长老是俯伏在坐宝座的前面。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任何一个天使或者任何一个人能够坐在上帝的右边的。而这位主耶和华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尊贵荣耀，在那里有安息，他在那里统治万方。基督是天国的统治者，他坐着为王，他那里有安息，安息的主也是他。不管世界是怎样的翻腾，他坐着为王。基督就这样的就坐了，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而在上帝旁边就坐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尊贵，他还坐在了右边，在上帝周边的位置当中。基督他坐在了右边，有以弗所书1章20到22节说，他远超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元首、万有之首。这个位置非常确定是要超过一切的一切的一个最尊贵的位置。基督的位置对我们很重要。基督复活了以后他要去哪儿？孩子们，基督如果他没有升天的话，他就在地上待着，那么我们的将来也就在地上。但基督升天了，他升到哪里去又很关键，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我们的头在哪里，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跟到哪里。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们要与我同在。基督是一个公众人、公共人物 public person， 他是代表着我们，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他带着人性，这是人性第一次因着基督的缘故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从基督的神性来讲，圣子上帝本来就是与上帝是一个，同受尊荣，同受敬拜。圣子上帝坐在上帝的右边，在创造以前本来就是如此，一样的是上帝。但这次不同，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是作为人，作为神，带着人性，他合一的基督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人性有幸的因着基督就坐，人性不但因为基督能够得和与上帝同在，这同在本身是个很幸福的事情，而且还和基督一同的坐在了尊贵的位置。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想要通过违背上帝的诫命，用自己的方法与上帝同等，像神一样有智慧。但是这个幕后的亚当却是因着顺服上帝的律法，最后给了人如此的荣耀。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超过了我们的所求所想。希伯来书2章6到8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和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 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地方看起来说人，但是新约说他是指基督。那么在基督里面，人也这样的被上帝赐给了荣耀、尊贵和冠冕，这一切都是基督做的。基督坐在了上帝的右边，这个位置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就看基督的脚凳。第一节后半部分说，耶和华对基督说，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孩子们，这个脚凳你们知道吧，是个很矮的一个小凳子，是放在椅子的前面，人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脚放在那个脚凳上，脚会舒服一些。仇敌坐基督脚凳，就是基督的仇敌完全的被基督给被上帝所征服。耶稣基督不是用脚来踩在这个仇敌的脖子上使劲的压住的，耶和华上帝是使仇敌做他的脚凳，是基督可以舒舒服服的把脚放在上面的。这些仇敌不能打搅耶稣的安息，他是坐着为王。上帝的作战是有计划的，第一阶段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打伤了蛇的头，撒旦失去了对信徒的控制。第二阶段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段的时候，是上帝要把这些仇敌不只是打伤了头，而且要放在基督的脚凳上。第一阶段是耶稣基督带着关键的人性来做的，而第二阶段是耶稣坐在了上帝的右边，是由上帝来做的。耶稣的人性留在了天上，而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完成这个第二阶段完全制服仇敌的工作。第一阶段可以叫做称义，是神借着基督死而复活做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为成圣，是圣父上帝和耶稣基督一同的差遣圣灵来做的。无论是称义还是成圣，全是神做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罪就在第二阶段，罪已经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权，但是还没有伏在基督的脚下。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情欲相争，把一个一个的罪都要放在基督的脚前作为脚凳。基督是如此的尊贵，上帝对基督有这样的旨意，你愿意为此而祈求并努力吗？把我们里面常常犯的罪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相信这个罪上帝必然会把它完全降服，放在基督的脚前。我们是带着必胜的信心来祈求上帝的帮助，我们的成圣也是一个悔改和相信的过程，是为罪悔改，而且也相信神会使这个罪，具体的这个罪降服在基督的脚前，无论他是多么顽梗的萦绕着你我的罪，你相信吗？上帝赐给基督天上的王权，我们看了第一部分是耶稣基督的他的地位，他坐在了右边，这是尊贵的地位。那么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看第二点，基督的统治。第二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我们首先看统治的能力。 第二节说他要伸出能力的杖来，这句话用的是倒装句，照着原来的这个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你能力的杖耶和华从锡安伸出。圣经在强调这个能力的杖，尊贵的权柄的背后是能力，这个杖是一个能力的杖。一个政府权柄再大，如果没有能力在背后，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或者是挑战的时候，权柄就会被削弱，甚至会被废除。但是基督的权柄的背后是他能力的杖。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这个宇宙王权的背后的能力是什么？在这段经文中没有说，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经文找线索。第二节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那么什么东西能从锡安伸出来呢？从锡安出来的有两个，一个是上帝的话语，特别是福音。以赛亚书二章三节说，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圣经非常明确的说福音是有大能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二章二到五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从锡安发出的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发出来的能力的杖是大能的福音和大能的圣灵。世上的君王从自己的首都可以伸出能力的杖来，就意味着军队按照君王的指示可以进入攻入另外一个国家。世上的君王的能力一般是指他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一个君王靠着这些来制服他的敌人。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的万王之王伸出来的这个能力的杖是他话语和圣灵，是这些在于属灵的这些在征战。那你是怎样与你的罪征战呢？你是怎样的去传福音呢？我们的能力在哪里呢？基督能力的杖， 教会如果离开了上帝的福音和圣灵，我们毫无能力。我们，你和我离开了上帝的话语和圣灵，我们也完全的无力和瘫痪。当教会在宣讲福音，当教会在祈求圣灵，这时候神的国在悄悄的在拓展，就像使徒行传一样。当我们慢慢的离开神的话语，离开了祷告，依靠自己的时候，恰是我们在被罪和世界撒旦征服的时候。你手里是什么样的武器呢？是基督能力的杖吗？你是不是无论做什么，你总是要依靠神的话语和祈求圣灵的帮助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在尊崇那天上的基督为尊贵为王，因为他能力的杖你来领受，来跟着他来，他的旨意来行。这是他统治中的第一部分，是统治的能力，能力的杖。那么上帝的统治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要耶稣统治的旨意是要耶稣立即的掌权。第二节说，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这里的掌权是命令式，是耶和华上帝的旨意，是吩咐基督你要掌权。这个命令式一般是指立即的动作，不是一个将来的动作。要掌权不是说将要掌权的意思，而是说是你要掌权，立即掌权。将来的动作一般用将来式来表达，而这里却用了个命令式祈使句，这个掌权是一个立即的掌权。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有能力的杖，有大能的福音和圣灵。耶和华上帝把这个能力的杖从耶路撒冷伸出来，于是福音在五旬节圣灵倾倒下来，开始从耶路撒冷向外传。这个能力的杖到哪里，基督就在那里掌权。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中福音所到之处引起很大的骚动，很多人归信耶稣基督。圣灵借着福音重生你的时候，是瞬间的重生，是基督立刻的做了你的王，你立刻成了天国的子民，有了天国的护照。肉体和撒旦曾经是你的主，你的王，如今他不再是这样了。你我虽然是常常的跌倒犯罪，但是不再做他的奴仆了。能力的杖就是当福音和圣灵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我们里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你的王不再是邪恶的肉体和撒旦，而是圣洁的万王之王。他一瞬间就发生了。上帝的旨意要基督不但是立即的掌权，而且是在敌人中的掌权。第二节说，你要在仇敌中掌权。上帝对基督旨意掌权是在仇敌当中，这个仇敌中是当中的那种中，是 in the midst of the enemies， 不是仇敌被基督掌权的意思。在这里头，基督国民的周围都是基督的仇敌，就好像以色列的周围全部都是以色列的仇敌一样。 仇敌真正的降服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基督现在的掌权是在敌人当中掌权，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魔鬼，他的国民是罪的奴仆，但是当基督能力的杖从锡安伸出来的时候，大能的福音和圣灵降临的时候，基督立即的在国民中掌权，一小块天国就在这里生出来了，在那里又有一小块的天国，而这些真信徒的周围有许多的反对者、敌对势力，但是基督的王权在这样的敌人的环绕当中是牢牢的掌权。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基督在仇敌中掌权，基督在地上的天国始终的处于敌人的包围当中。上帝在基督再来之前对教会的旨意就是这样，基督的掌权意味着教会在敌人的环绕当中仍然效忠于基督。教会中虽然始终被敌人攻击，也被里面的罪来搅扰，有各样的试探和患难，但是基督仍然是真信徒的王者，真信徒会至死至终的效忠于这个国王。基督在仇敌中的掌权意味着教会处于征战当中，神学家们把地上的教会称为征战的教会，而把天上的教会称为是得胜的教会。弟兄姊妹，你我不只是外面有仇敌，里面也满了上帝的仇敌，我们自己就活在仇敌当中，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每天情欲多少次的攻击你，要毁灭你，但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在仇敌中掌权。看色情的欲望，恨人的想法，抱怨的舌头，他想要毁灭我们，但是你相信上帝就是在这些仇敌当中他在牢牢掌权吗？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凭着信对罪和撒旦说，你退去吧，基督是我的王，他掌控我的一切，罪和撒旦他不能控制我。你在风雨飘摇中，因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你能够祈祷说，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对基督所说的话就成就在我身上，就在我的仇敌面前。上帝对基督说，你要在仇敌中掌权。上帝赐给基督天上的王权，我们看了第二部分，他怎么统治，他是用能力的杖来统治，他是在仇敌中统治。那么基督的百姓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第三点，基督的百姓，基督的百姓首先呢是甘心的百姓。第三节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百姓是甘心的，甘心牺牲自己是献上甘心祭的意思，就是献祭者在规定的献祭以外，甘心乐意的向耶和华献上祭物，这是完全自愿的，不是出于必要的，不是因为要赎罪祭必须要赎罪的。 这是属于基督百姓的一个特点。为神做的事情不是强迫的，自愿的。你为你所爱的人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甘心乐意的，不是因为你必须做的。你不做要求，你还特别想做。而基督的百姓，他真的知道基督为自己救赎之后，他的心就开始火热，他愿意为基督、为教会来做事。这个甘心是什么时候呢？百姓的甘心是在基督掌权的日子里。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甘心牺牲自己。当基督能力的杖，就是福音和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基督就掌权了。我们的主人就从撒旦、世界和情欲，就转换成了基督。我们从本质上的自私、贪婪和拜偶像，变成了从根本上甘心为上帝的人。一个内心倾向的改变，是旧人到新人的一个本质的改变。基督能力临到你的时候，就好像点石成金的一根杖一样，一个石头心就换了一个肉心，而这个生命很小，慢慢长大，他愿意为主献上一切，开始说愿意献上这么一点，然后一点一点的，这个甘心啊越来越大。你是否愿意为主甘心牺牲自己？主为你牺牲，你也愿意为主摆上，对吗？这说明基督在你身上已经掌权了，基督的杖已经临到你了，所以你才能有这样的心。这个上帝的杖临到你的时候，就好像皇帝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一样，施恩给以斯帖。这样的一次伸杖，一切都改变了。以色列的命运完全改变了，从原来等着被灭绝，变成了灭绝了敌人。同样，当万王之王的能力的杖从西安伸出来的时候，他临到你的时候，你的一切都改变了。你从原来本该坐基督的脚凳里边的，如今一切都翻转为你与基督要一起坐着为王。你愿意为主甘心吗？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蒙了大恩了，说明上帝的能力的杖已经到你那里了。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变化，看到我们真的如果愿意为主做事了，这是何等的幸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说，然而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这个百姓的甘心，刚才我们说到是一种内在的甘心，那么它的外在会表现在怎样呢？这个甘心又是圣洁的甘心。第三节说，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当基督掌权的时候，百姓会以圣洁为衣服，个个穿着圣洁的装饰。福音和圣灵的大能来到你身上的时候，基督圣洁也到了你身上，我们就纷纷的脱下自己的污秽的自己的义，高高兴兴的穿上了神的义。基督的是完美的圣洁，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圣洁的基督的衣服才能进去。这个圣洁的装饰是我们的宝贝，极其宝贵，是因为基督的血为我们买下来的宝贵的这样的圣洁的服装。上帝不但把圣洁的基督的圣洁赐给我们作为一个外袍，也在我们里面因着福音和圣灵死里复活，让我们里面开始追求圣洁。为主甘心牺牲自己的时候，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服侍主，而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服侍主。圣洁不只是外面的衣服，而且是里面的真正的一个生命开始成长。基督的百姓是个甘心的百姓，同时基督的百姓是众多的百姓。第三节说，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孩子们，你们看见过甘露吗？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在草上看见小小的一滴一滴的露水，丢，他们好像从天降下来一样，多得数不过来。圆圆的露珠，它晶莹透亮，非常娇嫩和可爱。这里的原文说，清晨就好像怀孕的妈妈一样，忽然生下了无数的露珠。露水的特点，一个是从天而降，另外一个是不依靠人。弥迦书五章七节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就如耶和华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倚仗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上帝的选民就像甘露一样，从天而降，又不依靠人。上帝的能力的杖从耶路撒冷发出来的时候，他福音和圣灵在一起，忽然生下了很多的孩子。众多重生的婴孩，好像清晨忽然生下了好多的露水，这些都叫做基督的后裔。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信徒原来是这么被生出来的，是福音生了我们，圣灵生了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福音和圣灵在一起的时候，生下了无法计算的孩子，还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就这么多。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信主有很高的盼望，这是因为上帝应许。我们对向外传福音也有很高的盼望，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当上帝的能力从耶路撒冷发出来的时候，会使很多很多人相信的。他生孩子像露水一样，哗，很多很多。我们要相信，不管多难。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所讲的，孩子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意思是说，上帝赐给基督天上的尊贵王权。基督坐在了上帝的右边，非常的尊贵，从来没有人能够坐在右边。他统治万方，敌人的结局是脚凳， 而他的百姓这样的爱基督，这样的甘心的来牺牲自己。我们没有生活在耶稣的时代，没有机会来定睛的看着耶稣升天，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圣经定睛的看那上帝右边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他的能力的杖伸出来，他必将制服敌人，也制服你我里面的罪。他必将一切的敌人，包括外面的和里面的，全部都要放在基督的脚凳，让我们因着上帝对他右边的基督的应许，我们每个人就领受这样能力的杖，与内外的敌人来征战。让我们穿上圣洁的衣服，就基督的义袍，也在我们里面竭力的过圣洁的生活，是靠着圣灵和福音。也让我们在这黑暗的国度中，靠着信心来传扬福音。上帝赐给基督天上尊贵的王权，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对基督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悔改相信，愿那没有信的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从脚凳到那宝座上，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曾经在那样的命运当中，如今因能力的杖这样的临到了不配的人身上。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甘心牺牲自己，能够爱你，能够来靠着这能力的杖，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靠着你夸胜。主，求你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信心，知道我们的一切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求你再次把我们所依靠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拿走，让我们看见那能力的杖，向你下拜。愿你做全地的王，愿我们尊你的心日益增大，愿那尊贵的王更加的尊贵。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